各位听众平安。上回咱们故事讲到，大卫去投靠约拿丹，让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给自己出个主意，帮个忙。出什么主意，帮什么忙呢？大卫就想弄个清楚，到底你爹扫罗为什么要杀我？如果要只是被鬼附了发疯的时候想要杀人，那算我倒霉，谁让我就在他跟前呢？说不定别人在他跟前，他也抡起自己的大枪来往墙上扎。这如果清醒的时候没发疯没犯病，还想要带着人来一起杀我，那我得知道为什么，到底是我犯了什么错，我惹着他哪根筋了。我在他面前赤胆忠心的，可一点反他的意思都没有。现在这事儿闹得这么僵，我没有其他选择呀，只能逃。似乎是我在他面前连个解释的机会都落不着了，我们爷俩再一见面，我脑袋准得落地。那为什么大卫此时这么信任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呢？按常情讲，最恨大卫的应该是约拿丹，因为这大卫被神兴起来，受膏作为以色列的君王，大卫站的不是扫罗的位子，乃是约拿丹的王位。如果没有大卫的话，那约拿丹才是继承扫罗王位的，那就是全以色列民的领袖，以色列王室中的二世。好在这事情不是按常情来发展的，这里头有神的作为。神在地上做事儿，其实也有原则，也有规律。神的旨意以及他在地上工作的方法和道路，似乎只能够在那些顺从神、尊重神、在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下谦卑顺服这些人的心里头做工。在那些百分之百放下自己、全心全意愿意让神使用的那些人身上成就。那地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，但是不多。在咱们讲的故事当中，大卫他就是一个，而约拿丹也不例外。要不说约拿丹一见着大卫就喜欢他呢，这哥俩就跟亲兄弟似的。约拿丹看见大卫那叫一个高兴，爱他爱的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。大卫也是有灵性的人呐，所以他们哥俩才结了盟啊，而且结盟是在耶和华面前结的盟。现在大卫的性命保不住了，大卫才不管要杀自己的是约拿丹的父亲还是老子呢，有事儿他还得先要来找约拿丹。约拿丹一开始还不太相信自己的父亲一定要杀大卫呢，后来一想，还是慎重吧，照大卫所说的话行，自己要帮着大卫探听一下自己父亲是不是一定要杀他。他让大卫先藏起来，如果他发现自己的父亲一定要杀大卫，他就要给大卫送个信儿，让他赶快逃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事儿就好办了，搬回家继续过日子，做自己的妹夫。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又在耶和华面前结盟，这次话说的比第一次结盟重多了，谁要是背信弃义的话，那就是得罪神了。哎，就这样，约拿丹对大卫的信心还特别足，他心里头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父亲扫罗，而一直与大卫同在。虽然大卫的光景现在不怎么样，被到处的追杀，但约拿丹心里头知道未来的王权一定是大卫的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神的旨意，所以他要帮助大卫，他不能让大卫的性命有任何伤害呀。约拿丹就给大卫出主意，说明天呢就是初一， 大王召集群臣设席的时候，你的位子必然是空设的，人们都会注意到你不在。你别急，别露面，等上他三天，然后就速速的下去到你从前遇事所藏的地方，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着，而我呢就会向磐石旁边射上三箭，就跟射箭靶子一样，射完箭我就让我的箭童去把箭给我捡回来。我要是对童子大喊说箭在后头，把箭拿来，那就代表平安无事，我爹扫罗不要杀你，你那时候啊就可以回来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平安无事。我要是对我的箭童说箭在前头，那你就得走了，就得去了，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。这事儿啊你就放心吧，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约拿丹向大卫说这话，那是真心实意啊。大卫心里头也明白，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只能如此了。兄弟两个洒泪相别之后，约拿丹就目送着大卫的背影，直到消失在田野当中。到了初一那一天，扫罗王设席摆宴，文武群臣全都穿着朝服聚在大堂当中啊。扫罗王和往常一样，坐在自己靠着墙的大椅子上，有长子约拿丹在旁边侍立，又有元帅亚尼尔坐在扫罗的旁边，但大卫的座位呢是空设着的，他人不在，缺席。这一整天下来，扫罗王没为大卫这事儿说一句话，其他人也全都不敢问，椅子就这么空着。众群臣们只当没这回事，没大卫这个人，嗨，也容易，好酒好菜的堵着嘴呢，管那么多干什么呀？宴席上少一个吃饭的，这是好事儿啊。眼皮子底下空一椅子，大卫的名牌还放在宴席的桌子上呢，可就是人不在。那扫罗王他怎么就一句都没问呢？我大王请客吃饭你敢不来？你这家伙太不给我面子了吧。但扫罗王那天没这么想，他那天特意为大卫定了个座，就是因为他想大卫，想干嘛？想杀他。我平时抓抓不着你，又有什么撒母耳保护着你，但我好酒好肉的把你请过来让你吃，给你灌醉了，我要是高兴了的话一声令下，此时再把你拿住也算是我对你的恩典，让你临死之前还过个节，享受一下我王宫中的宴席。整个这一天呐，扫罗可没少飘眼往大卫那空席上望，他下了这套，心里头当然得等着他了。可都到晚上了，大卫一直没来，扫罗心里头就想，大概他病了吧，这些日子他在外头东躲西藏的，弄不好染上什么不洁了。没错，准是碰上了什么不洁净不该动的东西，按规矩他今儿不能来。所以这第一天呐就这么过去了。最着急的是谁呀？约拿丹。他所喜爱的大卫吃宴席的时候不在，而是藏在田野里头受苦。约拿丹自己站在这儿侍奉着父王，心里头想的是大卫呀。见父亲一天没提没问大卫的事儿，散了席以后，约拿丹还真松了口气，心想这第一天总算是熬过来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就是好事儿。他不希望父亲真会有要杀大卫的心。初一混过去了，转天就是初二。以色列人过节呀，他们是有规矩的，吃什么？吃的都是献祭的肉。 如果是为了感谢神献的是平安祭的肉，这肉就要在献祭的日子吃，一点不可以留到早晨。如果所献的祭是为了还愿或是什么甘心情愿所献的祭，必须在献祭的日子吃，所剩下来的第二天也可以吃，但是所剩下来的祭肉到第三天就要用火焚烧，不能再吃了。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，这祭必不蒙神的悦纳，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了，反而成为可憎恶的。吃了这剩了几天祭肉的，这人就得担当他自己的罪孽。所以这平安祭的肉必须得在第一天吃，这还愿的甘心献的可以连续两天。这说的是肉，这吃肉的人规矩也大着呢。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，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，人若不洁净而吃了的话，这人必从民中剪除。你说这规矩多大？什么是不洁净？办了不洁净的事儿，沾了不洁净的东西或者生物，你这人就不洁净了。什么是不洁净的牲口呢？这说起来这话就多了，咱先说说洁净的吧。凡是分蹄儿的，就是那蹄子是分开的，然后呢又倒绝，就是反刍的走兽是洁净的，比如羊啊牛，又分蹄又反刍。倒绝反刍就是稀里哗啦的先把草啊叶子呀、吃到肚子里头，哎，等没事儿的时候站在那儿，你看这牛啊羊的就开始再把胃里头食物反到嘴里头，慢慢的咀嚼，咽到另外一个胃里头去消化。骆驼它就是一个倒嚼反刍的动物，但是骆驼不洁净，因为它不分蹄儿，没蹄儿。兔子也一样，倒刍不分蹄儿。猪分蹄儿，你看那小猪蹄儿它分着，哎，长挺好，但是它不反刍，不倒嚼，所以也不洁净。这以色列人相信洁净不洁净的可不是科学家说了算的，这是神告诉他们哪些动物洁净，哪些动物不洁净。比如说水里头、海里头、河里头的东西吧，只要长翅的、有鳞的，哎，全都是洁净的，也可以吃。凡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，无翅无鳞的，哎，全都是可憎的，它们的肉也不可以吃。像泥鳅啊、鲶鱼啊、鲨鱼啊这些东西，以色列人都不能吃，这都没有鳞呢，不洁净。这说完水里头的了，林子里飞的，所有鹰类你能说出来的全都不能吃，鸵鸟不能吃。所有的鸠啊雕啊全都不洁净，乌鸦就更甭提了，甚至鹤呀、鹿似蝙蝠也被列在了不洁净的飞行物当中。虫子里头长翅膀长腿的全都不行，但有几种特别的，那些会跳的，就是长着大夯的，像蛐蛐啊、蝈蝈啊、蚂蚱啊、蝗虫的，哎，反而算是洁净，而且还可以吃。所以咱中国人吃炸蛐蛐、炸蝈蝈、炸蚂蚱这行，但是那些什么幼鼠啊、石鼠啊、蜥蜴啊、壁虎啊、手工啊、蛇呀、那些个东西又变不洁净了。就是说过，洁净的动物如果死了的话，哪怕人死了，你要是碰了它，你也不洁净了。那不洁净的死东西更不洁净了，这不洁净的东西碰见的东西都不洁净。比如说一死猫死狗掉在桌子上，这桌子不洁净了。要是死耗子死在瓦罐里头，哎，这瓦罐不洁净了，怎么办？洗？不是，脆。要是一死猪的肉碰着炉子碰着台灶了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咱中国人说吃啊，猪肉掉在灶台上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好啊？那换成以色列人，他们就得砸炉子、拆灶台，东西不洁净了，不能用了。 说来说去，这世界上就几乎没有洁净的东西了。要真按这规矩守的话，大卫一个人在外头逃来逃去的，那是不是被苍蝇踪一下，被蚊子咬一口，也变成不洁净了？要是摸了驴碰了马，算不算洁净啊？不洁净，不洁净，今天就不能来吃。所以大卫初一那天没有去赴扫罗的宴席，扫罗想他可能啊沾染上什么不洁净的东西了，在家里守节呢。守完一天节以后，洗了衣服，洗了澡，洗了头，第二天就可以来吃祭物了。所以扫罗王他给大卫设的这鸿门宴呢，他觉得第二天还能有用，还能是个陷阱，是个套。就这样，他第一天把见大卫没来没上钩这事儿所生的气呀、给压下去了，嘴里头没提，一直忍到了第二天天亮。王宫里继续摆宴设席，众臣们开吃啊。菜上五道，酒过三巡之后，扫罗一见大卫还没来，他的位子还是空的，自己沉不住气了，也挂不住脸了。他转过身来问自己的大公子约拿丹说，哎，这耶西的儿子为什么昨天今天都没过来吃饭呢？约拿丹转过身来，在父王面前把手一抱，恭敬地说，这件事是这样的，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，他说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是我长兄吩咐我要去。今天我要是在你眼前蒙恩的话，那您就允许我这次去见见我的弟兄们。大卫这么一求我呢，我当然得答应了，所以这几天呢，他都不能来了。就这样，约拿丹把肚子里早就编好的这一段故事讲给了扫罗王。扫罗一听约拿丹这话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差点来个脑淤血。怎么了？他昨天白等了一天呢，他还把大卫的事儿往坏处想呢，不是病了就是不洁净。没想到人家早回自己老家和自己的老父亲以及兄弟们过节去了，跟我这一声招呼没打走了。还你这当儿子的也真是哈，你心里头早知道有这事儿，昨天大眼二眼的望着这空位子，你们怎么一声都不提呀？扫罗心里头越想越急，越急越火，说话间把自己的酒杯往天上一举，接下来往地下啪的这么一摔，当啷啷啷啷啷啷滚出去好远呐、吓得文武群臣全都愣了。接着扫罗王就要掀酒桌啊，幸亏那桌子特别沉，他坐在那儿掀了两下没掀动，后来拿脚一踹，桌子还是没动，椅子和自己以及自己的后脑勺哐当一下撞上了后墙。这恼羞成怒的扫罗趁事儿就站了起来，抬起手来指着约拿丹的鼻子，张嘴就口沫横飞的大骂呀。他可是捡什么难听的骂什么难听的，他把约拿丹的爹呀娘啊全都给揍进去了。哎，对不起，爹没骂，他还知道自己是约拿丹的爹，爹不能骂，他就骂娘吧，反正他知道约拿丹自己这儿子不像自己，不但长得不像，做事儿也不像。在此时不记恨大卫，不帮着自己杀大卫，反而还保护他，为他遮掩，这事儿更让扫罗恼火。你早知道他不会来，你干嘛不提一声，我们把他椅子给撤了呀？扫罗心里头火大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当着众人开口就骂，什么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特别喜欢耶西的儿子，你自取羞辱，以至于你娘露体蒙羞吗你？ 一见周围的人听自己开口骂儿子的娘，也就是自己的老婆，大家眼珠子和下巴磕子全都快掉到地下了。扫罗知道话说过了，太放肆了，几乎就是下流，他就赶快改口，急忙往正事上说。他把一只腿抬起来，脚往桌子上一蹬，指着约拿丹说：我今天明话告诉你，耶西的那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就必站立不住。你现在给我听清楚，你马上给我打发人出去，无论他在哪儿，速速将他捉拿交还于我，他是该死的。你站这儿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走！约拿丹可真没想到他爹能在这个场合说出这些话，他实在弄不明白自己的爹为什么这么恨大卫，非让他死不行。约拿丹此时可不想听令从命了，他得弄清楚，不为自己也得为大卫啊。所以他就挺着胸昂着脖子对自己父亲扫罗说：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我的妈呀，扫罗一听儿子还敢当着这么多人跟自己犟嘴问为什么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了吗？如果他要是活着的话，你和你的国位就立不住啊，为国家为咱们的王权呢，你这个孽种。扫罗此时真火了，急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他俩眼往身边一瘸嘛，一下盯着自己那根靠在墙上的大枪了。好嘛，小兔崽子，我杀不了大卫，我杀你。他一转身，俩手就把那大枪给抄起来了，横过来冲着约拿丹的心口就刺啊。好在约拿丹腿脚灵活，这一枪算是让他给躲过去了。接下来自己的叔叔元帅亚尼尔与众臣们全都一拥而上，总算把这父子俩给架开了。大家好说歹说的劝扫罗王赶快坐下，倒杯酒倒杯水的给他熄熄火，哪有父子之间这么折腾的。你大卫没杀了再丢个儿子，而且还是长子，军中的虎将，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啊。这边有人劝住了父亲，约拿丹那头啊也不想在这儿待了，他一扭身也出去了。他心里那叫一个憋闷呐，委屈的不行，可这委屈心里的愁烦一点都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大卫。他觉得自己的父亲毫无道理的这样羞辱大卫，这对大卫来讲太不公平了。他这下可真明白了，也相信了，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，所以这大初二的他一口饭也没吃，气愤满怀的从席上离开了。到了次日早晨，也就是初三，约拿丹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间出到了田野，身边还带了一个给他打杂的童子。这一道上约拿丹嘴里头可是一个字儿都不想说呀，他难过，他悲痛，他知道今天他要送给大卫的消息是一个坏消息，从此之后大卫与他，他与大卫再也不能一起并肩战斗，一起像亲兄弟一样相亲相爱，不分你我的生活了。而大卫今后的日子很可能是凶多吉少啊。您要是想知道这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，就请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了。